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30章。我们在29章和30章看见雅各被训练，在苦难的学校中被上帝训练。弯曲的人要经过极大的苦难才会变得正直。29章被他的舅舅拉班进行训练，用了14年的时间，换得了自己想要的、所爱的妻子拉结。之后呢，我们又看见雅各被他两位妻子视为工具，争来争去。雅各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局面。在雅各没有到他舅舅家之前，他是有办法的，用自己的聪明，用自己的智力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，又用诡计骗取了父亲的祝福。而现在呢，在29章和30章，我们看见神在改变雅各，用极大的苦难训练雅各，而且这个时间是极长的，20年。20年对雅各来训练，因为雅各之前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人，神要改变他，让雅各不再靠自己的能力来面对自己的人生，而是让雅各单独依靠神自己。弯曲的人就需要极大的苦难才会变得正直，悖逆的人需要极大的苦难才会变得顺服。我们来看30章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：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向拉结生气说：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在这里我们看见家里面并不怎么和睦。利亚和拉结呢，他们为了得到雅各，把雅各视为工具，以生孩子的方式来进行这种的家庭的内战。拉结虽然很漂亮，但她几乎绝望，因为她没有孩子。利亚的痛苦是什么？她说：如果我有妹妹的美貌和丈夫的爱，她认为她就会很幸福。拉结在说什么？如果我有像我姐姐这样的儿子，我也很开心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在这个家里面，被冷漠的利亚和被宠爱的拉结，无论他们是漂亮还是平凡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。富足的人和贫穷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问题。那么利亚和拉结，他们为了争夺心中的偶像，心里的所爱，反复的争斗。他们心中所爱的就是他们的偶像雅各，他们因为得到雅各和失去雅各变得情绪化。换句话来说，雅各操纵了他们的情绪生活，他们无时无刻不被雅各所影响，而这种呢，就是一种偶像的崇拜。他们心中最大的期待不是以神为满足，而是以雅各为满足。如果得到雅各的爱，他们就欢喜快乐；得不到雅各的话，他们就痛苦。所以在利亚和拉结的心中，最大的盼望是得到雅各，把雅各视为自己最大的拥有。你会看到，这个利亚和拉结，他们都因为得到雅各 与失去雅各，他们的情绪起伏巨大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情绪，尤其是负面的情绪，变化也是很大的。当你去追溯自己负面的情绪，你就会揭发自己里面所爱的、所影响自己的那一个偶像。追溯自己负面的情绪，是发现自己里面偶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什么事情让你紧张忧虑？什么事情让你沮丧生气？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让你感到绝望？只要你深深的去挖掘，仔细的查看，你就会看到偶像崇拜的痕迹。当某些事物失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重创，你的情绪会跌入低谷。他就是你的偶像。偶像可以操控一个人的生活，操控一个人的情绪，操控一个人生活的状态。如果你的偶像是工作，当你在你的职场上犯了大错的时候，你会一阵不起。如果你的偶像是健康的话，你疯狂着迷的是营养品，用各种药物迷恋健身。如果你的偶像是其他的事物的话，当你拥有和失去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如果你自己崇拜婚姻的幸福，职场的步步高升，名利双收，或者财源滚滚，名声大噪的话，你所崇拜的这些紧紧的捆绑你，影响你的生活，影响你的情绪，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神会透过这些负面的情绪，让我们看见自己所崇拜的偶像。要想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，先要认识自己里面所崇拜的偶像，然后认出这些偶像来。利亚呢，在生第一个孩子、第二个孩子、第三个孩子、第四个孩子的时候，他的表达他内心的状态。他因为得不到雅各的爱，他也是非常的痛苦。但是上帝呢，怜悯了利亚，使他能够生育、生养孩子。我们在任何一章里面，都可以看见上帝恩典的脉搏的跳动。虽然利亚是自食其果，被他的父亲视为工具利用，被雅各也视为发泄情欲的工具，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了利亚，神的恩典怜悯了这个自食其果的人。当利亚生到第四个儿子的时候，起名叫犹大，就是赞美的时候，赞美的意思。意思是说，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。到第四个孩子的时候，利亚呢，她所爱慕的对象暂时从丈夫转移到耶和华。虽然这种改变是暂时的，但是利亚从崇拜雅各、被雅各所操控的人生开始转向上帝。虽然是短暂的，那也是改变。拉杰呢，嫉妒他的姐姐，跟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拉杰是非常漂亮的女人，雅各最爱她，结婚的时候漂亮，结婚之后呢，这个性情不如她的美貌。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性情，好的品格，而不是外貌。当拉杰以这样的口气来问雅各的时候， 雅各也非常生气。所以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婚姻之后是否有好的性情。婚姻之前的选择不是外貌，而是品格。没有好的品格，婚后的话也是如此。利亚被偶像所捆绑的时候，影响他的生活。拉结也是如此。当这个利亚放弃偶像崇拜的时候，说我要赞美耶和华，那么拉结呢，他也在不安和偶像的崇拜中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给我就死了。因为拉结担心她的姐姐生了孩子会夺走她丈夫的爱，她心里面不甘心，想要和姐姐进行竞争。拉结所对抗的不是她的不孕，而是她的姐姐，她无法忍受无子的境况。这就是偶像对她的操纵。偶像的崇拜呢，它是非理性的，非逻辑的，它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驱动。拉结因为没有孩子，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他怒气冲冲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吧，你不给我，让我死了吧。那么雅各怎么回应呢？我们想一想，这个雅各的父亲以撒，以撒发现妻子不孕，就为他祷告，最后呢，他的祷告得到应允。雅各没有以温柔的方式安抚拉结的苦情，帮助他把忧虑带到唯一能提供帮助的耶和华面前，他反倒耸耸肩，把责任推在神的身上。雅各的神学是正确的，他不能代替神，他的方法是错误的，他应该像他父亲一样，把他妻子的忧虑困难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雅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，他的神学是绝对对的，因为生育出于上帝。第三节，拉结说，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，你可以与他同房，使他生子在我膝下，我便因他也得孩子。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，雅各便与他同房，毗拉就怀孕，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。拉结说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因此给他起名叫丹。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拉结说，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，并且得胜，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。拉结生孩子的目的不是对抗他的不孕，而是对抗姐姐，争夺雅各。偶像的驱动就造成这个家里的争吵，偶像的驱动造成他们的人生只有征战，没有和平。我们在第六节又看到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，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。上一章利亚是有改变的，他要赞美耶和华，他从偶像崇拜的状态中转向了耶和华，不过暂时的状态。看到拉结的使女生孩子的时候，他又开始进入这个生孩子的竞争当中，把自己的使女希帕给了雅各为妾。你看雅各在这里啊，完全是一个工具人。以前的时候，雅各自以为聪明，能够掌握别人，胜过别人，能够改变许多的事情。现在呢，他两个妻子啊，把他视为生育的工具，争来争去。一个靠智慧得胜的雅各，如今呢，处处失败。 连自己家里的问题都处理不了。他的名字是抓的意思，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抓到自己想要的，现在呢被他的舅舅玩弄14年之久，被他的两个妻子不断的玩弄，视为生养的工具。他无法体现自己的智慧，无法体现自己的能力，反而这个时间呢软弱的一塌糊涂，没有什么能力体现。神要训练雅各，击败雅各，把雅各华丽的羽毛全部一根根拔下来。一个爱依靠自己的人就是需要极大的苦难。我们总认为啊，我太脆弱了，我经不起打击。我们都低估了罪人的刚硬，罪人不是软弱，罪人是太刚硬了。罪人就是需要极大的苦难的击打，才会真正的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才会在神的面前低下昂贵的头来，变得谦卑顺服。十节，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，利亚说万幸，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。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利亚说我有福啊，众使女都要称我为有福的，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。好像中国的宫廷剧啊，这个妃子或者跟皇后啊进行这个生养的竞赛。十四节，割麦子的时候，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。这个蜂茄呢啊是一种能够啊促进生育的啊，如果不能够怀孕的话，蜂茄在当时认为是有很好的疗效，拿来给他母亲利亚。拉杰对利亚说，请你把你儿子蜂茄给我些。利亚说，你夺了我丈夫还算小事吗？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？拉杰说，为你儿子的蜂茄，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。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他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用我的儿子蜂茄把你顾下了。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。你看这里雅各呀没有什么主导权，完全是被动的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雅各显得非常有主导权，在帐篷里面骗取哥哥，骗取父亲的祝福，在这里一无是处，完全是一个工具啊，潇洒的自认为有能力的，现在变得无能的雅各。极大的这个家庭的争端在训练着这个雅各。十七节，神应允了利亚，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。利亚说，神给了我价值，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，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，就是价值的意思。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，利亚说，神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因为他给我生了第六个儿子。在新译本的翻译是，神抬举我啊，神抬举我。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，就是同住的意思。二十一节，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，给他起名叫底拿。姐妹两个的激烈竞争完全贬低了这个婚姻的价值。婚姻应该是一夫一妻，是美好的，而这里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的啊，以至于雅各在他的妻子之间不再是彼此相爱，沦为可以交易的商品。 这也是雅各自食其果。曾经他因为一碗红豆汤换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呢，他也因为风邪而被让给了利亚。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呢，听见了利亚的祈求，多赐他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撒迦，一个是西布伦。但是利亚竟然误解了神恩典的赏赐，他取名以撒迦的时候，他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报酬。他又采取了另一个名字叫西布伦。他又回到了原来偶像的起点，他说，神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因为他给我生了第六个儿子。他还是为了争夺丈夫，他丈夫还是他内心最大的愿望和最大的满足。稍有改变的利亚现在又回到从前。事情呢，往往是这个样子的，人总是回到老样子，很难致死已经掩埋的偶像，而这个偶像总有办法回来纠缠我们。我们所崇拜的偶像像吸血鬼一样，不会安于死亡。什么是偶像？路德说，控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偶像。凡是能够控制我们、影响我们情绪的，就是我们的偶像。能够左右我们情绪的，就是我们所崇拜的。22节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生育。拉结怀孕生子，说：“神除去了我的羞耻。”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意思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也顾念了拉结。我们看见这个生育的能力啊，最终是在于上帝的。雅各不能替拉结做什么，风邪也无法为他做什么，最终呢，生育的主权在乎耶和华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祖先撒来，雅各的母亲利百加，又看见拉结，生育的能力最终是出于上帝的。上帝掌管着这个女人的子宫，生育的权利最终不是方法，而是掌管生育的上帝。神给了拉结一个孩子，拉结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就除去了拉结的羞辱。经文上并没有显示拉结有了孩子削弱了这个他与姐姐的竞争，不过从这个名字来看，约瑟的意思是耶和华祈求，向耶和华祈求再得一子。首先他开始向神祈求，开始转向神，至少他祈求的对象在发生变化。30章开始他说，雅各你给我孩子吧，你不给我我就死了，现在呢，愿耶和华再添加我一个儿子。拉结也有了变化，有了转变。总体来看，利亚的灵性比拉结更加超越了。这个拉结的转变是相当慢的。但是这个约瑟的出生也改变了雅各的这个想法。你会看见到了后面的经文，因为拉结生了一个儿子，雅各才决定返回迦南地的想法。在雅各的心里面，利亚生的还有其他两个妾生的那10个儿子都不算数。雅各的心中认为约瑟才是他多年所等待的应许之子，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约瑟身上。从后面的发展来看， 约瑟对其他儿子的看法是非常冷漠的，他认为其他的十个儿子根本不重要，没有什么价值，他最爱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约瑟，因为他的偏爱，因为他自己属灵判断的无知，造成他们全家伤痕累累，支离破碎。雅各或许认为约瑟就是将要继承应许的那一位，他的判断绝对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使用约瑟拯救所有的弟兄，但是应许之子，真正的应许之子，继承应许的那个支派是利亚的儿子犹大，弥赛亚要在犹大的支派而降生。人的眼睛往往是愚昧的，神拣选了愚昧的，要叫智慧的羞愧；拣选软弱的，要叫强壮的羞愧。雅各最爱拉结，把希望也放在拉结的这个儿子身上，真的是愚昧的。结果呢，神却拣选了这个特别为他们轻看的利亚的儿子犹大，使他作为应许之子、应许后裔的管道。在整个的事件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偶像崇拜，被罪恶深深的捆绑，神在他们的苦难中训练他们，使他们可以转向上帝。在整个的篇幅当中，人类的罪恶和竞争驱动他们采取各样的行动，那另一方面呢，神也一直在成就他自己的计划，使雅各成为多族的父，使雅各的后裔增多。假如雅各只娶拉结，没有受骗娶利亚的话，你想想雅各会有十二个儿子吗？若拉结和利亚相亲相爱，会有这样痛苦的挣扎吗？结果又会怎么样呢？但人是败坏的，用自己的方法获得后裔，那但是神呢，也用人的恶成就他自己的旨意，使雅各变成大族，从孤单的一个人成了巨大的一个家庭，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族群，是以色列民族。两个妻子的自私和阴谋成了上帝护理的管道，也成就了上帝良善的旨意。在雅各临终的时候，他不再像他父亲一样只给一个孩子祝福，他有许多的福分赏赐给他的众子。神应许的计划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家庭每个人的固执自私而受到挫败，相反呢，神透过他们的罪成就他良善的旨意。我们有太多假设，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，我们的假设往往是不靠谱的，我们只能说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智慧。这个家里没有什么良善，偶像的崇拜、诡诈、软弱淫乱，各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上帝他的应许依然在成就。上帝不需要感谢他们，他们要为他们的恶来负责任，但是神的应许依然在推进，在展开。我们只能像保罗一样说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脚踪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，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的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要相信 人再大的罪，再败坏的家庭，再败坏的人，都无法阻止上帝的应许。上帝必热心成就他的应许，在这个家庭是如此，在今天也是如此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守约的，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。人的败坏会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成为管道，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看见这个家里面破烂不堪，无法寻找到良善，人的恶使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。但是上帝啊，你坐在高天之上，用你卓越的智慧，你的筹算来掌管成就你的应许。没有任何的事物阻挡你，没有任何人的罪恶使你的计划受阻。你是信实的，你为自己的名大发热心，为自己的应许继续的成就。你为你的信实向我们见证了人的愚昧无知，无论是如何的邪恶都无法阻挡你的应许。上帝，让我们相信你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讲的每一句话必然会成就。任何人在你的计划面前无法使你的计划退缩受挫丝毫。你是得胜的，你是信实的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